所以要记得，一定要得胜。什么叫得胜呢？今天所有你看，从雅嫩河一直打到前面，打到基列，快打到从沿海索斯海一直打到加利利海，你看这一片地方通通拿下来了。你孙子看这里有多少城，这里没有讲多少城，但是每一座城起码城很多，每一座城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我们普通想，你知道加里很多地方都是乡村啊，这些地方才是很文明的地方，很多很多的城啊，很多很多的城。所以你知道，你就知道说这些都是伟人，你要看这个城又高又大，你就投降就算了，但基础不可以这样。所以看到，所以第37节，唯有亚门人之地，凡靠近亚伯河的地，并山地的权利，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，我们都没有挨近。好了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付了一个亚摩利王。好，现在看第二个，第二个呢就到了巴山了，就是靠近加利利海了。所以第3章1节，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。那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，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。那么以德来与我们交战，那么这个现在这里没以德来有，你看这个地图上有以德来吗？这以德来在哪里呢？现在刚好在约旦到叙利亚边界，所以你若过了约旦以后，你大概走没有几分钟就到了以德来，就到了那里。 OK， 那么你到了以德来，我想如果是那次去过501的地方，以色列501应该去过以德来，因为到过那一带。那么到了以德来，他们这个就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。然后呢在下面啊，你看耶和华对我说，不要怕他，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带他像从前带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。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，我们杀了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。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，共有60座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那个时候会有60座城的，个个都是城，有城墙，又高又大，60座，你看见吗？如果这个巴山是如此，你可以想象到这个西宏也是如此啊。那一带都是这种又坚固又高大的城。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你如果当时进到迦南，你所干的城又高又大，是西伯伦一个城而已啊。那个城已经把你吓得没有魂了，那个城已经把你吓得魂都散了，到时候就要吵着要回去了。想想看，现在你要夺取60座城，这你办得到了吗？根本不可能想象。但就是他个个都得胜了，而且胜过了巴山王鄂，他是何许人？你等一等，下面就清楚了。但你刚读到这里头，也许你的感觉并不重。你就知道这个仇敌是个什么样的仇敌。下面说，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，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，就是巴山地，巴山地鄂王的国，这些城都有坚固，坚固的高墙，有门有双。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，你看到吗？他这个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这样，那他把一座城拿下来，普通是这样，就是说在附近的乡村的人呢可以耕田，那么你们耕田的时候，纳税的时候就把你们种的东西呢就给那么城里面的人，城里面的就保护你，要打仗的时候你们通通进到城里面来，你就受保护了，不打仗你们就在那种田，所以有城市有乡村，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整个的生态。可以说是这样的生态，我们普通想象觉得哦，这些地方应该很落后吧？没有的，那个都是又高又大，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所害怕的将来进的迦南所有的景色，现在你看到几乎是有过而无不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了这段圣经，我想现在你应该有感觉的。普通你没有不懂的时候，你根本好像很不懂他在讲什么。然后你看这个城都是有，那么。第6节，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，像从前带西士本王西宏一样，把有人烟的各城，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，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。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 两个亚摩利王的手，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。你看，从亚嫩谷一下一直跑到黑门山去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一直跑到这个不在地图这个范围，一直跑到黑门山去了。然后第十节，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，亚摩利人称为示尼尔，那这个都是亚摩利称为示尼尔。第十节，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，激烈全地。巴山全地，直到哪儿？直到撒迦和以德来，都是巴山王噩国内的城。好，现在圣灵又幽默了，又加个括弧，看括弧都是很重要的。下面你就能够明白到底是实情什么样。下面说，利发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，他的床是铁的，长九轴，宽四轴，都是以人轴为度。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？你想想看，巴山王噩他的床长九轴，宽四轴，他根本比哥利亚那个不知道高多少。你若怕哥利亚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是谁战胜哥利亚？是大卫战胜哥利亚。哥利亚全副武装，这个大卫手无寸铁，他只拿了五块石头，捡来只用其中一块就打胜了敌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所想象的又高又大，几乎你现在一定完了，这下你一定没有辙了。你在你感觉里面好像你是死定了，好像你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，那个你到了一种情形，你好像这个人是完全被打倒了，你完全上了仇敌的当。弟兄姊妹，你一上仇敌当，下面接着就是流亡，下面接着就是流浪38年。那么好了，你说等到你将来38年后，你再重新来过，你以为你都逃过这些功课了？没有的，没有一个功课你能逃得掉的，因为神爱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当你读到这些情景的时候，我想再清楚不过，主的 message， 主给我们的讯息是再清楚不过。第十二节，那时我们得了这地，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，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，并其中的诚意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，所以这是两个支派的，对不对？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，就是恶王的国，我就给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你凡是打下来的，你脚掌所踩的地，通通是你的产业。那么你说，为什么还有两个半支派得的这些地呢？那么这就是悲剧了。你记得那个时候啊，以色列人他们最后呢，终于他们因为打仗啊，就打仗打的结果就知道这块地很好啊，所以后来他们就跟摩西讲，他说我们不要过去了，我们就看上这块地，你就把我们的子孙就留在这边就好了，我们可以过去打仗。他们的确看上了，所以起初摩西很难过啊，因为想想看，经过40年的漂流，受了那么多的苦，你所得到应该是上好的，你应该得到上好的。如果受了那么多苦，你还得不到上好，这不是全世界最大的悲哀吗？结果呢，他们拣选了次好的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。迦南是神永远的旨意，但是约旦河东的这些地是神许可的旨意，是因为我们一要，神许可我们。不是他心中的。有的时候做女儿的一定要嫁给某个人，他妈妈只好父母只好答应了，那个旨意不是从心中欢喜的，不是他老早知道我这个女儿将来结婚要吃多少的苦，他知道，但他女儿要我许可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要问大家，你要的神的旨意是神永远的旨意呢，还是他许可的旨意？很多时候你非要不可，神当然给你，你要吗？是给你，但是要记得，那个是神许可的，不是上好的。赐好的常常是上好的敌人。有很多技术，只要神许可我就好了，只要神许可我就好了。你知道很多做女儿到父母面前，哭得死去活来，父母非答应不可。弟兄姊妹，最后他们女儿真的走到地毯那一端，我要问，这个旨意是什么旨意？是许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是神的上好呢，还是要神的赐好？很可惜，这些人走漂流那么多年， 今天得着善好应该不算为过吧，结果凭着他们自己的缱绻，你看多愚昧的一件事，他们宁可留在越南河东。所以这些地是谁的呢？是他们的。所以这就是解释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很清楚啊，从这个雅嫩河到了激烈的一半，大概到雅伯河河那里差不多，你看差不多这样。所以到那里，那么你知道这个通路是什么？是流变支派还有迦德支派的，他们要了。然后呢，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也留在这边。所以呢，第十四节，你看啊，然后下面第十四节，马拿西的子孙耶尔占了雅尔戈伯全境，直到基述人和加马人的交界。这个基述人那个所在地方已经到了波塞大，就是加利利海的波塞大，就按照自己的名称为这称这巴山地为哈维特雅尔，直到今日。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，从基列到雅嫩谷，以谷中为界，直到亚蛮人交界的亚伯河，我给了流变人。你看刚才我讲了，给了流变人和迦南人，就差不多是基列的一半吧。然后呢，又将亚拉巴和靠近阿拉巴，总是靠近那个死海了，和靠近约旦河之地，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，就是沿海，并匹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还是一个原则，你要得这块地嘛，你一定要打出一条路来。所以真属灵的征战是免不了的，今天我们要有属灵的长进，一定有属灵的征战。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要学习，不要怕敌人，不要惧敌，感谢主，靠着主的恩典，你看他们应该是我们的食物。所以大概来说，这个就是那个故事。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点哈，这个然后下面，那时我吩咐你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，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。这是后来谈条件，起到摩西不高兴，后来摩西跟他们条件，你们一定要上赐好的，好给你们。那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们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前面过去，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，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。那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，又是他们得享平安，与你们一样，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。那是我吩咐约书亚说，你亲眼看见的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，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约旦河都是如此，进到约旦河，进了迦南还是如此。所以今天你怎么得着约旦河东为业，你照样得着整个迦南地为业。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圣灵神借着摩西就把这一段故事怎么样从加比斯一直进到迦南，你看一点一滴的就给我们描画出来。那么在我们结束以前，我要提醒两点，那这两个点我觉得对他我们可能是很重要的。那下一次还是要带，不是下个礼拜了，再下个礼拜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带来，因为很重要一点，王的大道我还没讲，到底王的大道属灵意义在哪里？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那个非要那条路非经过不可，而且也知道那个历史，但真正王的大道就是跟这个地图有关系，后面地图背后的地图有关系，所以呢，那个要等着我们下一次碰面的时候我们再解释。但因为今天时间没有，所以我再举起两点，就可以很快提一下。第一，就是经过这么多城，每一个城的都杀得片甲不留，而且把人家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读了这段圣经就觉得很纳闷，对不对？尤其中国很有名的一个文人叫胡适，那么他呢喜欢读圣经，那他研究都在旧约的，他觉得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旧约的神在他的眼光中怎么是这样的一位神呢？到时候这个完全杀得片甲不留，那么这个约旦河东是如此，约旦河西也如此，后来约书亚去也是这样啊，也是这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神这样做呢？所以很久很久，许多人都觉得好像为什么 神这个真的把他们都杀得片甲不留，是我们不明白。所以今天神冤枉神呢、啊，是冤枉了好几千年，一直呢有一天考古学家有了重大发现以后才真相大白。其实呢，在考古学家真相大白以前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你已经得到一些眉目了。你知道圣灵后来对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怎么讲的，尤其我们的生命经很清楚，他说你们要过到那边得迦南为地，对不对？你们进去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你们进去是因为迦南的不义。迦南的不义到一种情形，神审判的时候要领导他们。神怎么审判领导他们呢？神开刀，那个刀就是借着一个以色列人。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要赶走？他们是该赶走的。如果不该赶走的话，人类就已经到了灭种、完全灭种的地步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亚摩利人迦南的宗教是个什么样的宗教。不管约旦河这边，或者约旦河那边，那么现在神要叫他们进去，得着他们为业。那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讲，神对你很好，把这块地给你；那另外一方，不要忘记，神要把这些人赶出去。如果再不赶出去的话，这个人类就没有了，就没有希望了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神知道人今天的病情，神知道今天病严重到什么地步，到了非开刀不可。那神用那把刀水呢，就是以色列人。所以你们如果进去得那块地，你不要高兴，不要以为说你们有义，没有的。今天是因为他们不义，他们落在神审判的手底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底他们怎么不义呢？你知道的，今天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记载都是很圣洁，都是我们能够容忍的。但你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罪是没有办法写在圣经里面的。这世界上很多的罪，只有今天在电视上，只有在今天许多电影上可以描写的。但是今天是我们做梦也不想的，你不知道人会堕落败坏到一个什么地步，你根本不知道。所以一直等到考古学家发现，迦南人这一般人，他们的宗教是个什么样的宗教呢？他们后来才发现说，原来迦南的宗教是个色情的宗教。因为色情的缘故，所以他就迎合人最卑下的欲望。所以你看，在迦南人宗教里面，他们常常有狂欢的一种的情形。狂欢的时候，就像人喝醉酒一样，人根本忘记他自己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把他们儿女就献祭了。那么后来在考古学就证明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。他们放纵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完全把圣经里面的婚姻里面所有的限制，通通把它打碎了。那么你要问，为什么在生命记在这个讲的律法里，为什么讲的男人不可以穿女人的衣服，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？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有什么，那个时候根本很明显的不那个讲的色情的时候，今天你所有讲的同性恋啊什么，那时候老早就已经是有的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如果你看这个色情泛滥的情形，非常的可怕。那今天我们不能去形容它，你只能够让考古家他找出来那些资料，根本是惨不忍睹的。那么因为那个缘故，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的病，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。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摩亚女子和以色列人犯淫乱的时候，神为什么一下就把他们击杀了。很清楚的，那个种那些的有一些的病根本就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。那么想想看，那个迦南人他们所盘踞的地方是在亚洲、非洲跟欧洲交口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很多人来这做生意，你也来做生意，我也来做生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来做生意的时候，他们都离开家，然后碰到这种的情形，你看见吗？你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两个死一双，这种清清楚楚的。你到这种情形底下，你不可能希望说，就像今天这个世界一样，弟兄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睁眼所看见世界，其实就是当时这样的世界。所以到了那种情形，根本没有羞耻这个东西。男的与男的，女的与女的，你知道那种局面就像今天的局面一样。那如果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神不用审判的手的话，那么你想看，那个时候已经有像艾滋病这样的病传开了。那么如果神不动他审判的手，神不用他审判的手的话，那你可以，你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，人类很可能就到灭种的边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的病就从带到欧洲，带到亚洲，带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只有神知道， 他所创造的人，因着犯罪，因着色情泛滥的结果，那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一定什么？就是到了灭亡绝种的时候。大家不要觉得是简单的一件事。你知道今天我们所说的艾滋病，这个不过是整个冰山的一角嘛？也许我们经过十年、二十年以后，我们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有多严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同样的一个事情，在几千年前已经发生了。所以到了一个时候，到人类真的要到绝种的时候，当癌细胞越肿越大，威胁到整个人身安全的时候，神非要动刀不可，神非要动手术不可，否则人类就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时候，神就用摩西在这边，约书亚在那边，弟兄姊妹就做了开刀的工作，把人类的那个在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毒瘤把它除去了。当你看见一张照片，一把刀血淋淋的插在一块肉里面，你说这个太残忍了，这个人是怎么可以用刀的呢？如果你把镜头慢慢往后退，你才发现说原来动刀的人，这个人是穿着白衣的，这个人是医生。所以现在你才明白过来了，那个刀不是害这个人，那个刀是救这个人。我们的神忍受了多少年的误会，弟兄姊妹，只有神知道。神绝对不会容忍罪的，只有神知道人今天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。你今天着急，你我着急，哦，怎么今天在美国也可以通过同性恋结婚呢？什么这些东西，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你大惊小怪。如果你知道尼禄所犯的罪行，你如果知道尼禄那时候，所以圣经称尼禄像兽一样，很多人觉得他就像兽一样。他娶了个太太，是个男孩，是个美少男。然后他不光结婚还不要紧，他还要在整个罗马的这个街上游行，就好像他迎娶他的新娘一样。他结果不止以罗马为满足，他觉得我这样的场面应该到哥林多再来一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想到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那个皇帝是谁？那个皇帝是提比利亚 Tiberius， 是提比利亚皇帝。提比利亚皇帝，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皇帝吗？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有12年根本是不务正业，他根本应该在罗马，他一天到晚在 Capri 那个今天所谓的蜜月岛，他在那里过那个荒淫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些人，你去看那个罗马皇帝的历史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人类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圣经是一本非常保守的书，你所看见的那个记载是很保守一部分的记载。但如果今天你有机会能看到世界上许许多多你所有的发现，你这个人根本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？没有错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现在神要把毒瘤除去的时候，你就要说神是爱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这段故事，你要知道，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段很严重的时候，人类几乎到了绝种的边缘，那是3500年前。你怎么知道今天？只有神知道，只有科学家们知道，只有医生知道，人类是不是又到另外一次绝种的边缘。在这个以前，我们的年轻人就被毒化了，在年轻人以前，我们的人连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不要忘记，天下没有新事，这件事情老早就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神，今天如果你看见神动了这个手术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不是完全灭尽的话，你这个细菌不会干净，不会灭干净。不错，表面上是很残忍的，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你不残忍，你怎么把毒瘤把它拔去的？然后这个身体怎么能够生活下去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如果有人问，你可以告诉他。这是因为考古学家慢慢才发现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要对付这亚拿族人。伟人，原因伟人在哪里呢？因为你讲到伟人，你读到创世纪第6章，那就是天使和这个人的女子混乱的结果。 所以你看，神一定要用红海灭掉，神一定要洪水来灭掉做审判的工作。所以那个时候是借着洪水，但是呢，又一次的时候，你看又是伟人出现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你神怎么对付这亚拿族的人呢？你看见吗？就是借着以色列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些应该是我们的食物。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，那些都应该是我们的食物。我们的儿女不应该被他们吞走。我们的儿女应该吞吃他们。你要教导你的儿女，就怎么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，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事情你想不到的。哪一天你被通知了，你的儿女会怎样怎样？就怎么你要准备好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。当然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应该像约伯一样，天天能为儿女们祷告，与儿女们献祭，希望他们不得罪我们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爱主了，你属灵了，你不保证说我们的儿女在这个世界经过不受这些罪的污染。你如果知道这个世界有多败坏，所以现在你慢慢就会懂得，为什么在有的时候你读到生命经，读到这个摩西五经，讲到那些这个律法，这讲得很露骨，很露骨。你说怎么可能？我们今天做梦也会想到，在基督世界里会有这种世界吗？你不知道，在埃及世界这样啊。你如果真的到埃及走一趟，前不久我们真的果然去了埃及，到了上游什么，我们走一趟你就知道，你走一趟你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你就知道什么样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今天是我们不明白神的话，今天我们根本是无知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误会我们的神。但是你只要读到这些，然后你再读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律法，你知道，就是因为神老早知道你们进到迦南地就是这样的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所处的美国这个世界，今天在全世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就像当时他们所在的位置一样。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课题。那么你看见神的手，到时候弟兄姊妹，神为着要挽回人类不至于灭亡，你看见吗？最后你看神的的确确用了，去动了他的手术，为了要挽回人类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一面我们真的要为全世界祷告。你不知道今天的罪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，今天我们所知道不过是一点点就是了，你没有办法描，你没有办法形容今天，所以到了一个情形，神看不下去了，神看不下去。所以神的审判一定到了不得已的时候，一个做妈妈的应该孩子都不怕的。什么时候妈妈生气了，爸爸生气不稀奇，反正爸爸一天到晚生气，妈妈不是，妈妈是爱，妈妈不会，妈妈爱，而且妈妈只会哀，妈妈不会做别的。什么时候妈妈被爱，什么时候妈妈生气了，听不听，你就知道这个罪大了，这件事情太大太严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神生气了，等到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本来还想讲另外一点，我想我们时间没有了，我们今天就暂时就停在这里。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暂停一停，大家一务必告诉大家，不要叫我们弟兄姊妹白跑一样，好不好？那么还有再下个礼拜我想我们会继续，那么请大家务必一定把这个把这个地图带来。好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借着这些话真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所经过的世界是有血有肉实在在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失败，我们也会得胜。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像旷野一样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倒闭在旷野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承认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达不到属灵的境地，我们会讲，我们会说，但是我们不会行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只会倒闭在旷野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是愚昧愚顽的人，我们好像蒙恩像摩西一样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只会过撒烈期，但是我们不能留下来。所以主，但愿你恩待我们，叫我们不止过撒烈期，也叫我们能过约旦河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听我们的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两个礼拜以后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知道你有些话 要对我们说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
好，大家看看书摊有什么东西，好，我们。